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到圣经的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城市。我是陈崇基牧师，我们继续讲圣经的地理与文化。那今天的这个大题目是讲到这个 urban city，在圣经的世界当中，近东的世界当中，城市它的不同的建造的方式。然后呢，我们讲到三个大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土丘跟城市，大部分的城市都是在考古的土丘之上建造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城墙 City Wall， 它是防守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城墙。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城门，城门的共用等等。讲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知道城市是怎么一回事。城市就是指到不同的人他们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在聚集建立一个城市的时候，因为有城市，所以就反映出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比方说有一个城市里面的居民，他们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领导之下，他们共同建造自己的家园，在同一个地方他们有共用的、共享的一些的结构、一些的设施，比如说是水利工程、水城、城墙、王宫等等共用的一些的建筑。在近东的历史当中，我们发现过去几千年了，就是祖前大概已经五千、六千，已经越来越多不同的所谓 urbanize， 就是都市化的人类居住的城市建立起来。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土丘上的城市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过去远古的近东的历史当中，许多的城市都建造在一些我们现在叫做土丘之上。土丘是什么意思？就是考古的土丘 archaeological tell。 土丘就是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人为的所造的山，不是自然的山，是人造的，是过去多年的历史的当中，人类在同一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不同的时代的文化，然后同一个地方建造起来的，一层一层加上去，然后变成好像今天我们远远看好像是小山，其实是平顶的山。平顶的山就是不是自然的。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巴勒斯坦地以色列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一个土丘，就是 Megiddo， 米基多。米基多是在扎米山的下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把守这个沿海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土丘。这个土丘是有非常远的历史，我们看见考古学家在这个 Megiddo 很多年的工作的当中，现在也有一些的考古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已经发现这个 Megiddo 米基多已经有20层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比如说在最顶的那个土层，就是 Babylonian Persian， 就是巴比伦波斯这个文化。然后再往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是在这个巴比伦时代之前更远古的、越来越远古的一些的土层。到最底的那个土层就是第20个土层。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米基多从祖前6000年已经建立起来这个城市，然后一代一代的人为的文化文明就建造在上面，就是形成非常多的土层的一个的土丘。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土丘就是 Jericho， 耶利哥。耶利哥称为世界上历史最远古的城市，虽然不是很大的城市，但是考古的证明来说，耶利哥它的历史是 从主前一万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已经有古人在这个同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就建造在上面，然后在上面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所以呢，耶利哥是非常的远古。那为什么耶利哥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其实有几个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水源的问题。你看见这个对面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还有水的这个水源啊。后期的人就说这个水源是以利沙泉，因为在旧约的帝王之下有这样的故事，就是以利沙先知就医治当中的水，所以呢后期的人就说这个是以利沙泉。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耶利哥是一代一代有古人都在当中。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耶利哥是这个迦南地的东边的出入口的地方。你记得这以色列人在这个约书亚的领导之下，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攻打的城市就是耶利哥，因为耶利哥就是进到迦南地的门口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攻打进去的时候，约书亚的军队就攻打这个山地的中间，然后南边然后北边，他们就把这个迦南地攻取。耶利哥是非常远古的一个城市，所以呢你到耶利哥的时候，它的介绍是 Old City in the World， 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你看见这个 Elisha Spring， 这个还有水在当中涌流出来的。这个耶利哥考古学家在这里研究的时候发现什么，就是远古的时候，主前9400年的时候，主前9400年的时候已经发现当中的土层，以前的古人他们在建造一个好像是城楼的一个的结构。你看见这个城楼就是你可以往上去跑的，然后在城楼的顶你就可以把守这个城市，这是耶利哥。讲到这个城市之后，我们知道每一个城市都需要有防守，防守当然就是城墙。不同的时代城墙的建造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介绍一下，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同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远古的土著，耶路撒冷的那个考古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主前好几千年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在这个 Middle Bronze Age 的青铜时代中期的时候，大概是主前2000到1500年多的时候，这个时代发现有一个的大的泉流，就是把守水泉的城流。这个时代当然就是亚伯拉罕、麦基洗德这个的时代。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的城楼，这个城楼就在山顶，然后不断的建造下去到山脚的地方。然后呢他就把山脚的水泉保护。之前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地理的时候，我们发现耶路撒冷在东山之上，它有自然的水泉。这个自然的水泉就是 Gihon Spring， 就是基顺泉。今天这个基顺泉也有清水涌流出来的。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个青铜时代中期的时候，当时的古人啊也知道这个水源的重要，所以呢他们就发现如果我们的城墙是在山上，没错是可以保护，但是城里面的人要打水的话，他们要离开城墙，对不对？从这个城门口出去，然后下山到城外，下山到下面寄生船里面打水啊，这个很不方便。当然在平安无事的时候没有问题，你就出城外面打水然后再回来，但是在战争的时候就不行，对不对？所以古人已经了解要解决这个水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在岩石当中，他们就画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山洞在上面，城里面开始，然后就是有一个通道，然后往下走，在山里面往下走，走到水泉的出口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不需要走到城以外去打水。另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就建造一个 extension， 就是延伸这个城墙到下面，然后把下面的这个 Gihon Spring 保护了。所以呢，城里面的人要打水的时候，他们就大概不用跑到城以外，所以呢，他们就不需要到城以外就是冒险去打水，所以就比较安全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讲到这个水城楼的地方，就是好像这个简图里面所表达的那个城墙是在这个土丘之上大卫城，然后上面就是圣殿山的地方，这个大卫城圣殿山的地方，然后山脚下就是水船出水的地方。所以呢，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居民已经建造一个水城楼来保护他们当中的水源。旧约时代，我们讲到这个城墙的时候，都是围绕着这个土丘山的周边。城墙通常很多时候都不是独立的，因为这个材料不够啊，这个岩石不够啊，那个工程太大的缘故，所以呢，很多时候城墙不是独立的，很多时候都是在土丘之上的居民他们的房屋的后墙就是城墙的本身。所以呢，有这样的现象在巴勒斯坦地出现。所以呢，那个城市很多时候在周边居住的居民他们的房子后面的后墙就是城墙的地方。所以呢，打仗的时候，被攻打的时候，每一家就是要自己防守，负责防守，就是同心合意的可以防备敌人来攻打山上的城市。所以呢，你看这一些经文，约书亚记第二章第十五节，这个拉赫女人用绳子把狼人在窗户追上来，然后呢，她的屋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这个就是巴勒斯坦地城墙的设计上有的现象。你看下一个的平面图，这就是在南边，以色列南边 Beersheba 这个地方，别十八。别十八在哪里？在南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古城别十八 Beersheba。你就看见这个土丘之上有城墙，然后有一个城门进去。你看见那个土丘周边的城墙，它其实就是每一个的房子的后墙的地方。当然这个 Beersheba 我们看见不同的房屋的设计，我们也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以色列的独有的一些的房屋的设计。这个 Beersheba 你看见一个城墙，然后后边假如你是住这个地方，这个房屋这个街道，然后不同的房屋，你在这个房屋的当中你居住的时候，后墙其实就是那个边界的地方。所以你要把守这个城市的时候，你就有你的责任，你要把你的后墙防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这个所谓以色列房屋四房屋的设计，考古学家讲到这个以色列时代的时候，古以色列人他们居住的房子是怎么的设计，我们通常叫做 four room house， 就是每一个的房屋的平面的那个设计蓝图是有四个房间，一二三后面另外一个第四个，所以通常是 four room， 因为有很多很多以色列的土丘之上都有这样类型的房屋的设计，所以呢，考古学家讲这个 four room house 的时候，四间房屋的那个设计的时候，就说啊，这个是 Israelite housing， 就是典型的以色列人的房屋。这个四房间房屋 four room house， 这个非常清楚的，我们可以看见第一个空间，第二个空间，第三个，第四个后边的。所以呢，这个是典型的以色列四房间房屋。这个从构图你就可以看见，第一个你进来这个房屋的时候，中间这个空间通常就是厨房啊等等的地方啊，生产的地方，然后左右呢就是牛羊停的地方啊，休息的地方，然后上面就是睡觉的地方，后面就是 store room 储物室的地方。所以这个是 typical 巴勒斯坦地的两层的房屋，然后呢上面是那个天花的地方，屋顶的地方通常就是白色的木栏横梁，然后白色的土啊，不同的树枝等等， 然后盖上一些的土，然后把它压平之后就盖上这个房顶。城市，我们讲到土丘上的城市城墙，然后最后我们讲到城门 City Gate， City Gate 这个在圣经当中非常多出现的啊。那我们知道城市的当中城门是非常多不同的共用，当然最重要的共用就是出入口的地方，但是还有六个不同的其他的共用。第一个共用就是军事防守的地方，因为城门就是缺口的地方，所以呢防守是非常重要，也是一个出口的地方，所以是士兵防守的人可以出去打仗的一个地方，出兵之处。第一个的共用就是防守军事的共用，另外一个的共用就是我们今天很少会想到的，就是有关法律司法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非常多人经过的地方，所以在城门通常是审理文事的这个地方，就是共用的地方。第三个的共用就是宗教方面的，因为人民都要经过这个地方进入这个城市，所以呢在城门口通常就是一些的神庙的地方，圣殿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奉献，然后上香等等，求出入平安，然后呢可能是交一些的过路费。所以呢城门通常有一些的庙宇的地方，有一些神像祭礼的地方。第四方面就是行政跟禁忌的地方，是一些市场买卖啊等等啊，然后几方面可以走在一起，在城门口可以达成一些的生意，一些的合约的地方。第五方面就是 symbolic， 是上进的意思。上进的共用是什么意思？就是远远你看见这个城市的城门的时候，就是城门的设计，就是向外来者表明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如果城门的设计是大的话，就可以阻止敌人来攻击那个城市的一种的上进的这种的共用。越大的城门，就是给外来的人说你不要进来啊，你不要乱来啊。第六个共用的方面就是社会与公共的地方啊，因为人民每天要经过城门可能两次，出然后入。为什么？因为农田啊等等啊，牧羊啊都是要走到城外的，所以都是工作每天要经过两次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聚会集会的地方最方便之处。所以城门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有城门的地方通常都是有其中一个的共用。在基舍，在那个西三角的地方，在特拉维夫跟耶路撒冷中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土丘，因为它是沿海通道的其中一个的分支，经过的南北东西一个交通点。这个地方考古学家就发现一个六房城门 Six Chamber Gate， 什么意思？这个是城门，走到外边然后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六个空间，一二三四五六，中间这个引水道把一些污水排出去，然后这个进口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城门的地方，城门是非常大的城门，就是我刚才所说有六个不同的空间。从构图你就可以看见有六个不同的空间，然后城门口在这里，然后人进过的时候就在不同的空间当中就有不同的公共的共用可以在这里可以使用。这个左边的就是一个立体的，我们可以看见可能有两层非常大的一个的城门，这对外来者来说啊，这个城市是非常坚固的城市。然后在那个城门的门口的城门的这个建筑之上就有城墙跟一些士兵可以把守防守的这个地方，城中的长老每天就来到城门口，他们可能讲一些生意啊， 或者说是一些的公共事务要通过等等，所以呢城门口都是一个非常公共的地方。在北边 Tell Dan 蛋这个地方，蛋就在那个黑门山的山脚，那我们发现这个蛋的城门口外面有一些肉坛的地方，你看见这个平台，然后有一些的旧约当中叫做 Master Bow， 就是 Standing Stone 啊，势力的一些的石头，人经过的时候他就可以拜不同的假神。所以呢在王下23章第8节就讲到约西亚王他要改革国家当中的拜假神的风气，他就撤为城门旁的幼坛。刚才讲过了，就是城门口有宗教的功用，对不对？城门的当中，这个蛋城门里面我们也发现有一个小小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座位的地方，宝座的地方，应该就是蛋城当中一些的长老，比如说一些的高官，他们就每天在审理一些的文事。所以呢这个地方你看见两个朋友有四块的石头，这个石头上面有一个栏目，然后上面顶住的大概是一个磨，然后在当中坐的人啊，就是长老，然后不同的百姓可能有不同的文事的需要，就带到这个长老的面前啊，他可以审理。路德记第四章第一节，波雅斯上到城门 City Gate， 坐在哪里？坐在那个城门当中其中一个空间，然后他就讲到谁可以娶路德，他们就坐下，然后就有一些审理的决定要确定。然后呢我们可以讲另外一段经文，就是讲到城门了，就是那个尼希米记第三章，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回归之后，他们要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他就提到不同的城门，这个地形图你就发现耶路撒冷是在两个山之上，狮山跟东山。回归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是比较小的，所以呢他的面子只在东山之上，圣殿已经被重建了，然后呢城墙还没有重建，然后尼希米就回来，然后就带领这个重建的这个工作。然后他就提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城门，一个一个讲到城门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同的城门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名字为什么？很多时候城门的命名是按照这个城门以外的东西，或者说是这个城门的功能来命名的。比如说阳门，阳门就在北边，因为在那个圣殿的入口的地方，所以呢就有检查阳祭物、买卖羊献祭的一个的地方，公共的地方。鱼门可能就是有鱼食场的地方，粪场门就是处理垃圾的废物的地方，水门当然就是 Watergate， 就是水船的地方。水门、船门都是一样，大概是在那个计算船附近的城门。另外一个城门就名字很有趣，是沙米佛甲门。沙米佛甲门是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 counting 的意思，数点的意思。这个城门大概的位置是在北边，也在北边，就是进入这个圣殿的地方啊。counting 是什么意思？是 inspection 的意思，就是检查的意思。可能是一个公共的城门来收钱、收奉献等等不同的功用。但是我要指出的就是尼希米记讲到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为什么提到这么多的城门，还有城门不同的名字？因为尼希米在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单单重建城墙的防守，他要重建整个耶路撒冷城市的民生，整个的生活都要建立起来。因为城墙、城门还没有盖好的时候，这一些的功能都不能存在，所以呢在里面的人民他们就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到尼希米重建城墙、城门的时候，他是重建整个耶路撒冷居民的城市的整个的生活，所以城门是非常重要。最后一段经文就是亚摩西书第5章， 先知说什么？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在城门口你们做什么？驱往重罚人，你们要恨恶邪恶，要爱良善，在城门口你要爱良善，要秉公行义，对不对？公共的地方，城门的当中，你就要行公义。整个生命就是在公共的这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行公义，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天国的子民。